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我
们要从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一节来看看起啊。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传道人要传讲上帝的话，要把上帝的心意表达出来，事实上还要显出上帝的权柄。显出上帝的权柄好像很爽，但是要把上帝的心意表达出来，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神也使用人的各种遭遇来表达出来。比如说何西阿要传讲上帝的话，要把上帝爱以色列人的心表达出来，神就叫他经历上帝所经历的，也就是神爱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却不爱他，那么神还要继续的爱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继续不爱他，神要用他奇妙的爱来感化以色列人。这是很好听的故事，这是很好听的道，但是要表达出这种痛苦的心，神要何西阿也经历这样的事。你去爱一个淫妇，这是何西阿书一开始就有的，现在这里说再去爱一个淫妇，那里意思是同样一个淫妇因为一再的离弃她的丈夫，还要继续的去爱她，还是这个淫妇跑掉了，神要以何西阿再去爱其他的淫妇，这我们不确定。不过我们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何西阿要说出上帝的话，要表达上帝的心，神就让他经历神所经历的，就是被神所爱的百姓弃绝。当然不是每个先知都是这样，但是很多先知需要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，以及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喜乐，再把这种离弃上帝而有的痛苦，以及归向上帝而有的喜乐表达出来。我们求神帮助，虽然我们不是传道人，但是我们也是领受上帝话的人，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很主动很积极，在圣灵帮助之下，没有拦阻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。那么何西阿就是有这种非常痛苦的经验，为了要诉说表达上帝对罪人对不忠实人的爱，他也要经历这种事情。那么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，神对我们这里，对我，对老对小，对我们的居民，对这个山上的居民所表现的爱，亚当夏娃后裔的爱始终是不变的，是非常奇妙的。而我们对上帝的抗拒和恨恶和不喜悦也是一直都有的。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彼此勉励，就是这里的福音工作好做吗？各位不用问，我也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很不好做。那么这个福音工作的难做，我自己感觉到会众常常是冷，传道人常常是累，不信主的人常常是烦。就是当传道人侍奉主的时候，常常觉得很累，因为好像没有什么果效。会众常常是冷，因为激发不起那种爱。不信主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所传的信息所做的事是烦厌。我们真是很需要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神这种丰富的爱，让我们能够体会，使我们侍奉有力，使我们生活有盼望。如果我们要归向神，而我们应该归向神，那么我们实在需要知道神的爱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爱，不喜悦神的爱，我们没有办法归向他，这是最普遍的现象。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我们不会忘记，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我们强烈的追求，可是 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常常不包括上帝，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再多一次了解上帝的爱，也许我们在这种爱里面，我们可以被主提醒，我们可以开始更多的爱他。我们要归向神，要归向爱我们的神。神的爱有什么特点？神的爱的特点我们都知道，我把它归纳一下。前面几个特点在何西阿书没有多讲，后面一个特点我们今天要多谈一点，不过前面的也需要说。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对何西阿和以色列人而已，对教会，对我们这些被拣选的选民的爱，是我们还没有生，我们还没有，也就是还没有我们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这实在是很荒唐啊！你很喜欢看一个卡通片，你起码看过那个卡通片吗？起码你知道过去卡通片是在写什么的。你很喜欢吃牛肉面，起码你知道那个牛肉面味道是什么。神爱我们，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爱我们。人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不可能爱一个根本还不存在的东西。神怎么可能爱我们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？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，神在永恒里面就知道我们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出生，在他的心里神就定义爱我们。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十三节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神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我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没有的时候他就爱我们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人实在不能了解，因为我们不会去爱一个从来不还不存在的东西。但是圣经在讲神爱的伟大的时候，先提这一点，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不存在，或者说只存在在神的心里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这有什么意义呢？等我们讲到第四点的时候，我会一起来说。第一个是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神就爱我们，人间没有。第二个是我们充满了罪恶和不可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，这同样是在人间没有的。我们爱可爱的，我们爱漂亮的，我们爱英俊的，我们爱有钱的，我们爱好的。各位，这非常正常，这没有什么自私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我们也都非常熟悉，不管是人是事是物，我们爱好的。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有罪的时候，邪恶的时候就爱我们。罗马书第五章用三个方式来表达神对我们的爱。五章六节说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刚强的时候。这一点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啊，或者生活中弟兄们都能体会的。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在姐妹面前，在女生面前表现出我们的强大有力，我们像那个007一样，我们像那个蝙蝠侠一样，我们强壮正直伟大了不起，让女人用羡慕的眼光爱慕的眼光看我们。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刚强，不是我们伟大，不是我们优秀的时候，是我们没出息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，第二个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。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这三句话其实都在表现我们并没有好表现的时候神就爱我们，跟我们一般的情形刚好相反。 我们爱也很正常，也很应该，我们挑，我们喜欢，我们被吸引，被一个优秀的人或事或物吸引，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爱，甚至在我想在学校，在教会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喜欢一个人，我们爱一个人，我们爱一件事，我们爱一个队伍，都是因为他优秀有出息。我们要聘用一个人，我们要选一栋房子，都是他可爱有好处，不是他不好。可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。就是各位，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了，听到听这么久了，但是这个观念的奇特，我自己在这里讲我都觉得很奇特。你们有人选太太要选一个特别烂的人吗？你聘一个人，聘一个贪官污吏来做你的管钱的人吗？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就是这个，我们在讲基督教，讲福音，我们讲了几千几万遍，可是这个观念很陌生。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第三个，罗马书五章第十节，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所爱的儿子，这是我的父母，这是我的妻子，这是我的朋友，这是我的亲人，他们可爱，他们对我忠心，他们为我摆上，他们为我牺牲，所以我爱他们，理所当然。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这说不通的。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没有生就爱我们，这已经莫名其妙了。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有罪的时候神就爱我们。第三个，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爱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第一个，没有生的时候就爱，还不存在，你可以说过去。第三个，爱到底，我们还看不到将来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我们，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到底不是说到了底以后就不爱了，到底的意思就是一直爱，没有止境的。这一点也许不知道是不是姐妹们特别心有戚戚焉呢？如果我们爱上了一个人，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男朋友或者是要结婚了，或者是结婚了，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快乐，觉得自己很好，我老公真是一个又英俊又潇洒又爱我又有钱又体贴的人，实在是一个完美的男人。但是他越完美，你越有一个担心，他会变心啊。他这么好，条件这么优秀，会不会有别的女人勾引他了？会不会他会不会喜欢别的女人？那么我们诚实说，如果他非常优秀，我们多多少少想，也许他也会看到一个更优秀的女人嘛。就是我们知不知道，我们能不能有把握说神会一直爱我们？各位，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会一直爱神？你不必想了，你应该马上就有答案，没把握，我们没把握。那神会不会一直爱我们？我们大概也没有把握，尤其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。但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不存在就爱我们，我们存在了，而且存在了一切的罪恶，他却居然还爱我们。第三个，他好像不会后悔一样，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把这三个爱总结一下，可能就可以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理由的爱。不因为我们好，事实上我们不好；不因为我们优秀，事实上我们不优秀。就是他要爱我们到底，没有理由的爱。没有理由，如果一定要讲一个理由，就是《生命记》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， 耶和华专爱你们，因为什么？只因为他爱你们，就是这样。你为什么爱我？我就是爱你。当然我们听不到这句话，我们通常听到的是你为什么讨厌我，我就是讨厌你，怎么样，没有理由的。事实上我们喜欢或讨厌都有理由的，神爱我们没有理由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就是你没有任何可爱的理由，神还是爱你，他爱你。这个我刚刚讲的这四点，神的爱，神爱我们的特点，和希阿书多多少少都提了一些，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爱，不过和希阿书比较多用了神的爱这个字眼，那么其他的不一定讲神的爱，比如说神的义、神的圣洁、神的愤怒、神的永恒啊，这些圣经都有讲，那么和希阿书在不多的地方讲到了神的爱。那我刚刚讲的这四点其实和希阿书没有多讲，这只是先要预备和希阿书所讲的，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理由的一个爱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多知道这种奇妙的爱，好叫我们怎么样，好叫我们谦卑一点，好叫我们不要在神面前自大，好叫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好叫我们谦卑，也叫我们放心一点，因为神跟人不一样，人因为你人老珠黄了，或者有人比你更漂亮了，或者你现在没有钱了，床头精进了，总之你的好处没有了，我就不爱你了。你可以放心，弟兄姐妹，你不管在什么状况中神都爱你，因为你在最烂的状况中神已经爱你，你在还没有状况中神就爱你，太奇怪了，太奇妙了。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，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谦卑。和希阿书比较讲的神的爱第五点是圣化的爱，这两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都不常讲，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听到的还是跟世俗一样，小朋友你们要乖不乖，神不爱你，这都是世俗的话，这跟我刚刚讲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还是一种道德主义、律法主义在传讲我们的福音，那就不是福音了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一方面对于我们的烂、我们的差劲，神无缘无故待我们，我们很少讲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有一点无赖的心，就是我们会觉得反正神很爱我们，神的恩典很大，我们就随随便便，不需要悔改，不需要上进。就是这也是听说是像 Joseph Prince 这些人所传讲的什么恩典的福音，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用这么高贵的字眼来亵渎上帝。就是上帝的爱固然是无缘无故临到我们，固然是我们还没有出生就爱我们，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上帝的爱也是会改变我们的爱。神就照我这个样子爱我啊，是这样子。但是神如果爱你，就不会让你继续这样下去。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希伯来书12:6。我今天听到的、看到的情形，常常弟兄姐妹还有神学院所教导的，就是主所爱的必定纵容。只要主一管教，哦，他不爱我；只要生活中有不顺利，哦，他不爱我。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如果你看希伯来书那里的上下文和他所引的箴言的话，那个管教他用的字眼就是鞭打，是很沉重的。在以弗所书第5:25-28， 神这种圣化的爱讲得更清楚。基督如何爱我们，基督如何爱他的教会，基督如何爱这个教会，如何爱我们所有的人，如何爱我们啊？我们再想到我们前面讲的那几点啊，我们还不在的时候神就爱我们，我们在罪恶中神就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神爱我们没有理由的，这是的。但是当这个爱临到了我们以后，他爱我们，他的表现有两点。第一点，我们仍然熟悉基督如何爱我们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舍己啊，这一点我们也熟悉，也讲得很精彩。最精彩的就是母亲为我们舍己，母亲为我们牺牲了她的青春、美丽、时间、生命，她牺牲、她舍己，让把我们养大。我们的每一个肌肤、每一滴血都是父母的血，为我们舍己，这个我们懂。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的不只是为我们舍己，基督为我们的爱是把教会洗净。请注意啊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那段经文，我们通常都是在婚礼的时候读的。做丈夫的，你们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那基督爱教会像怎么样的爱啊？舍己，这很容易，或者说这很容易讲，我们也常常听到，就是做丈夫的，你要舍，为了你的太太要舍己啊，最起码要舍一点钱包哦，要舍。各位，如果你爱你太太，你要使你的太太圣洁善良，她跟你结婚，她要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善良，越来越公义，越来越正直，越来越诚实，也就是她要越来越好。丈夫要照样爱妻子。我们看这一段以弗所书那段经文，大家马上想到的而且很愤怒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。我们没有想到丈夫要做的更困难，要把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使教会使妻子圣洁良善。当然我们也说顺服还有相爱是互相的事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了。我们结婚多年，我们的配偶有没有因为这个婚姻越来越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？哇，他跟我结婚以后他越来越好哎，他跟我结婚以后他脾气也越来越好，个性也越来越好，他的品质也越来越好，他的圣灵果子越来越多，他越来越干净。以弗所书不是只讲干净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圣洁没有瑕疵。哦，做丈夫的，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个。不过我们今天这方面不去多讲，我们今天还是多讲基督对我们的爱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，主把我们修理干净，使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。主对我们的爱是要修理我们的，使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。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观念有些是正确的，但是无限的被夸大了、扩大了，用在教会里面。就是我们一看到好莱坞的电影或者台湾电影，其实都差不多，只要讲到爱，男女讲到爱，就一件事上床，就是一件事情。然后如果讲到亲子之间的爱或者其他方面的爱，就是纵容。你听过很多这一类的鸡汤之类，不管是心灵还是什么这一类的话，就是哎呀，爱他就是要他怎样怎样，就是怎样怎样。我听了很多很肉麻的话，很少听到圣经里面的话。爱丈夫爱妻子是把教会洗净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。 主爱我们，会修理我们，使我们干净，结果子更多。那么如果神的爱是没有理由的爱，是我们还不存在就爱我们，我们有罪就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又是使我们更圣洁良善的这个爱，那这爱也还有个特点。我同样是听到一个圣经的学者斩钉截铁的讲的，他在讲上帝的爱，跟 Joseph Prince 一样。他说我认为神的爱是可以被践踏的。哇，他讲的话真是好亵渎，神的爱可以被践踏。他要表达上帝的爱很伟大，神很伟大，所以神被践踏被羞辱都没关系。我想真是胡说八道，真是瞎子领瞎子。神的爱，神的恩典不可以被践踏，不可以被浪费，不可以轻慢主的爱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讲何西阿书里面神怎么来洁净以色列，神要以色列怎么做，神怎么对他的教会，对我们。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三节，我对他说，何西阿对他的妻子说，其实也就是耶和华对我们说，你当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，不可归别人为妻，我向你也必这样。多日为我独居，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事，这根本不必讲的。所谓多日为我独居，就是你这个做太太的只能有我这个先生。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对上帝不忠诚的心，天生的，这就是罪性。我们没有办法爱上帝，可是我们更可怕的是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不爱上帝以外的那些不当爱的东西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神就用他的爱来爱我们，固然有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使我们舒服快乐，恩待赦免我们，也有一个修理干净。修理干净常常是让我们什么都没有。那么这个让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固然是神所做的事，使我们干净，使我们污秽的念头，使我们污秽的个性能够被洁净。神也在这件事上让我们自己要立志做这样的事。各位，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这我们同意。我们是罪人，得救前得救后都是，我们软弱败坏，得救前得救后都是，我们承认这一点。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用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的罪恶，或者上帝不能抗拒的恩典来说我们没有责任。哎呀，神都预定好了，我们干嘛做什么事？胡说八道。神预定你做很多的事，包括立志，即使立志由善由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，你刚当立的志还是需要立志。即使我们常常跌倒，你继续靠主的恩典从跌倒中站起来仍然是必要的。你要为我独居，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，不可归别人为妻，你要学习忠心的爱我，我向你也是这样。各位，神对我们也是这样，神普爱世人，但是神专心爱他所拣选的儿女，给他们永远的福分，包括每个主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整个这个山上你们是最有福的，主日 早上神呼召你们来这里敬拜他，别人没有这个福气，给他这个福气他也不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单单的爱他。这段话的意思，你当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，不可归别人为妻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什么？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对上帝？因为千万人中上帝单单拣选了你，我向你也必这样。 何西阿书三章四节，以色列也必多日独居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司，无柱像，无以福德，家中无神的像。这里无啊，其实不是无，是一个清洁的过程。神的世界从来不是空虚的，从来不是没有的，从来不是白茫茫大地什么都没有的，神的世界非常的丰富。你看神的创造多么丰富，你看神所管理的世界多么丰富，放眼所看，一切的东西实在是多而丰富，可能太多了，太丰富了。这个太多太丰富，神所造的太多太丰富也太美，每一个东西，食衣住行娱乐性，眼目的、肉体的、耳目的，各样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也因此多半都引诱了我们犯罪。所以无君王独居，无首领，无祭司，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坏的，包括君王不一定坏，首领不一定坏，祭司更不一定坏，以福德也是上帝所用的。但是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就很不好，就很坏，就是它占据了我们的心，它捆绑了我们。各位，这我们都知道，手机就是一个。哇，以前的偶像真是好麻烦，还要搬来搬去，现在的偶像更麻烦，我都不知道偶像有这么大的能力。哦，人拜那个妈祖，人拜那个关公，人拜那个木头石头的东西，敬拜他，愚蠢的敬拜他。哎，我还不知道现在我们拜偶像拜的真是不可须臾相离。我不知道一个乡下老太太拜观音会三更半夜跑到那个像前面磕头。我现在看到很多人上厕所起来第一件事开一下手机，只要有一秒钟、一分钟，有任何的时间，那手机叫你一下，哇，我们马上就去回一下。我们被他们控制的好厉害。各位，我没有反对用手机，我现在也是在用手机。我只是在说，就跟圣经上没有反对任何这些君王、首领这些受造物一样，但这些东西有没有控制了我们？有没有让我们不自由？那么因此，一个人悔改信靠主，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仪式就是受洗。受洗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仪式，表达你借着这件事，借着信仰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借着信仰，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洗掉了。这洗当然不是水能洗掉的，记得约翰说的吗？我用水洗你们，那在我以后的比我更大，他会用灵和火来洗你们。意思就是让我们彻底的洁净，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能够清新。啊，各位，您大概也很熟悉清肠胃这三个字了。我现在也听到，为了身体健康，我们会清，我们会喝这些，我们会喝那些，我们会不吃这些，不吃那些。正面的就是我们排毒，把那些东西排出去。这就是这里，在灵性上，神希望我们在多般的罪恶中，除了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靠着神的带领，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在这里面有需要有一颗心，就是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多日独居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司，去摆脱一切俗世的东西，都只是这个目标。希望我们更清新，清新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第三章第五节，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好， 在经过上帝的管教，在经过上帝的剥夺，在经过上帝使我们，而我们的心智也愿意这样去操练的时候，使我们生活中不再有偶像，不再有霸占我们心的，不再有捆绑我们的，我们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这些的时候，单单依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归回，我们寻求这位神，我们寻求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这是何西阿书讲的。你能不能想到另外一个比较更熟悉的人也是这样吗？一个人要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，寻求他的神。更明显的例子就是浪子。哎，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在家里跟天父在一起，我们好好的工作，我们享受父家里的一切美好，最重要的我们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兄弟都有好的关系，如果是这样多好。可是我们人好像都喜欢走一条路，就是我要自己来，我要好好的享受，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。父亲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，然后到远方去，和合本的翻译是任意放荡，注意任意两个字，这是我们快乐的源头。我高兴怎么做，随我的意思做，最快乐。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何西阿的妻子歌篾也是这样的人，任意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四世纪里以色列也是这样，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越来越顺服上帝，越来越舍己，使我们的意志是真实的，在主的恩典下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良善。我们不认自己的意，我们认神的意，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如此，也给我们美好的榜样。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我的意思是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神的爱是圣化的爱，神的爱使我们圣洁良善，神的爱使我们有智慧有聪明，但是神会管教。当我们自己不愿意摆脱的时候，神会来管教。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看一下在何西阿书里面神的一些管教，神如何让我们多日独居，不行淫，不归别人为妻，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。神如何在那个浪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当床头精进了以后，遇见那地方有大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穷苦起来，人并不会归向上帝，穷苦起来他并没有就回到父家。人常常是只要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不到上帝那里去，他就还要走这条路。各位何必呢？这是以赛亚书耶和华问以色列人的，何必挨打呢？你们已经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块不青不肿了，何必挨打呢？何不在丰丰富富的日子就归向上帝呢？可是当我们疲发痒，发现就是要打才能回到神那里的时候，那就只好领受神这样的管教了。神要人知道归向他，不肯归向他，神会管教的。 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。下面我要读的一些就是神如何剥掉我们的那些肮脏的东西，如何除去我们那些肮脏的东西，如何刑罚我们，管教我们，鞭打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自己错了，让我们知道应该归向他。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会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。如果你看列王记，你看耶户，你会觉得这段经文何西阿书一章四节写错了，因为你会看到列王记讲耶户完全是听上帝的话去杀亚哈的全家。我们在列王记里面看得到耶和华称赞耶户杀得好，这里耶和华又责备他杀人流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各位，圣经不会矛盾的，圣经不会有错的。神会讨耶户家的罪，我看一看实在是太明显了，圣经这样写也太有智慧了。各位，人做坏事用上帝的名义做是最不好的，犯淫乱已经是坏事了，再用上帝做理由就是更坏了。神的确要耶户杀亚哈的家，是的，但是那个杀必须像一个刽子手处死一个犯人一样，刽子手对犯人并没有仇恨，各位这一点很重要哦。刽子手在处决一个人的时候，如果他是很恨他，他杀了他的话，那个刽子手会很不安的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大概要选职业最后一个也才会选到刽子手，那么没有人想要做刽子手的，那么你是砍鸡砍猪头都可以，不要砍人头。不过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，马丁路德回答过这个问题，虽然不是很多人要做刽子手，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很多战争，任何时候都很多战争，就有人问路德，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军人，其实意思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杀人。路德答案是可以，你必须对上帝有信心、爱心来做这个事，也就是你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怨，那个被杀的人不是你有对他有什么私怨、有什么恨恶，你是完成你的责任，那是可以的，那是被称赞的。耶户在杀亚哈家的时候的确有要执行上帝命令的心，因为亚哈家实在邪恶，耶户是有要替天行道的成分，但是替天行道的成分的同时，他也把自己对亚哈家的不满、私欲上产生的不满也表现出来，这就不当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有没有让你们能够明白，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很多现象都是这样，当我们在责备一个人的时候，包括政治人物的时候，可能他有的确应该被责备的地方、被批评的地方，但是是不是我们在责备批评的时候也把自己的私欲放进去了，以至于我们不是很公正的在说他的错误，是他有这个错误，包括他的贪污，可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讨厌他或什么理由我们也这样说，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包括耶户被责备，是因为他的动机混合不纯正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，我们做任何的事动机很多，那么动机很多，有些不好的动机是情有可原，但是你不要让它增长，增长越来越多就越来越有问题了。清心的人有福了。我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，耶户去杀亚，耶和华要他杀的没有错， 但是夹杂了自己的私仇，这不应该。另外第五章第四节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啊，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贵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。我们台湾的同胞，包括在这个山上，有一个普遍的不想归向神的态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对耶和华有一种厌恶，我们这么喜欢偶像，我们这么喜欢金钱，我们这么喜欢纵欲，我们这么喜欢这些神不喜悦的事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。我们所做的使我们对归向神是越来越难。理由就用另外一个例子就非常清楚了，一个人外面有小三，他越疼这小三，他就越不能归向他的妻子，很简单。所以应该怎么办呢？所以神要把他的小三拿走，那就痛苦了。神就要你多日独居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司，无柱像。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能归向神，于是神就出手，神出手常常比较重，求主救我们脱离神震怒的手。他们不归向神，他们有没有祷告？他们有没有祈求？他们有没有哭？有，这就更麻烦了。第七章十四节，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，他们是求五谷和新酒。这个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，在神面前的哭，在神面前的难过，并不是想归向上帝，是想在哭啊难过当中重新得到上帝的恩宠，重新得到上帝给的五谷和新酒。不是为上帝的难过而难过，是为我失去了五谷新酒而难过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神的恩赐是很宝贵的，我们希望得到，但是神自己是更宝贵的，我们更要得到。何西阿书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所做的如果不在主的身上，如果不是主在做，我们做的是空虚。而这个空虚，何西阿书用一个很生动的描述，好像只有何西阿书这样描述，就是风。第八章第七节，他们所种的是风。风怎么种啊？把风种下，重点不是怎么种风，意思说你种的是虚空的东西，虚空的东西种的是虚空，收的也是虚空嘛？哦、oh, no， 收的比虚空还要大。八章七节，他们种的是风，收的是暴风。种的是一粒葡萄，收的是一千粒葡萄。人种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没有错。不过你也要知道，种一粒可以收百粒千粒，好的坏的都是。他们种的是风，收的是暴风。各位不要远离神，不要顺着情欲撒种，一定会收败坏的。十二章第一节，不但是中风，他们是吃风，他们吃的是风，他们而且追赶东风。这真是在描述全世界所有包括我们台湾的同胞在做的事。我们一生也常常做这些事，甚至所罗门有的时候也有这种遗憾，虚空的虚空，我做的一切怎么都是空的。以赛亚的形容是好像梦中喝水，喝了半天还是渴的。我是梦中常常梦见吃蛋糕，吃了半天还没有甜味。我们在捕风捉影啊，我们在吃风追风，就是都在追一些虚空的东西。各位，这些东西不是虚空的。我们追求一个女孩子，我们追求爱情，我们追求婚姻，我们追求家庭，我们追求事业上成就，都不是虚空的，这是上帝带领的世界里面可以有的。但是一旦离了上帝，这些就是虚空的了。 这些不但是虚空的，这些都是跟那个漩涡一样，空不但是空，而且空会吸你，把你所有的都吸过去，追赶东风。而我们的同胞不信主的人，甚至很多时候教会我们还在追求这些虚空的事，这些虚空，这些虚假，这些罪恶。9:15，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。极甲是什么地方？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啊！极甲那想必是拉斯维加斯咯，里面很多的赌场。极甲是不是很多吸毒的人在那边？是不是很多黑社会在那边？是不是很多庙宇在那边？极甲是以色列人献祭的地方，是圣地。唉，教会常常是罪恶最多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恩典最多的地方，也是罪恶最多的地方。那么你在何西阿书可以看到，一方面虚假的信仰，不诚实的信仰，一方面物质上的追求。我再一次说，物质的追求并不是坏的，物质的追求忘记了上帝就是坏的。让以色列人有宗教的形式，没有真实的归向上帝，所以神要剥夺这剥夺那，神要用他的爱，用他那奇妙的爱使我们圣洁良善。10:1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果子越多就越增加祭坛，土地越肥美就越制造美丽的柱像。13:6，以色列人得饱足，心就高傲，忘记了我。丰富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这个现象好像真是很普遍，就是他没有东西吃了，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，这是浪子的话，耶稣说的，他猪吃的豆荚都没有，就醒悟过来。一定要到这种情形下才醒悟过来，而不到这种情形下，人不醒悟，人追求其他的东西。人在教会里面，以色列那个时候在教会里很多的活动，但是没有认识神。所以13:4，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，这句话其实跟十诫很像，但是我们不太熟悉。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包括除我以外你不可以信别的神，爱别的神，拜别的神，认识别的神。可是这个世界好多东西我们都想花时间力气去认识。愿我们被我们的上帝吸引，愿我们不要上帝来把我们的东西剥夺。你知道神怎么剥夺我们的东西吗？13:8，我必撕裂他们的胸膛，必像母狮吞吃他们。这些句子都是我来形容我们今天所看到何西阿书3讲的，你要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，不可归别人为妻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祀，无柱像。让我们清心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让我们归向上帝，他是我们一切的福分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让我们能够渴慕你，享受你，也得到你丰富的祝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